刚才那首诗歌唱得真好啊，跟随耶和华的一个也不撇下。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婴孩的奉献礼。在基督教当中早上我在主日学也讲到这个，我们有两个圣礼所谓的圣礼，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同，天主教有七个圣礼不是说圣礼越多就越好我们为什么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呢？因为这两个圣礼都是主耶稣在地上亲自设立的虽然这个婴孩奉献礼呢不是在这个圣礼当中，但是婴孩奉献礼有它特别的意义。刚才唐牧师说了，婴孩奉献礼不是孩子做的决定因为洗礼是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承认基督与教会联合，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儿童婴孩的奉献礼或者说儿童的奉献礼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孩子他还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这个决定不是孩子做的所以今天婴孩奉献礼的主角是谁呢？是父母刚才唐牧师也说了是父母立志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以后按照圣经的教导和教训来养育他们自己的孩子，使他成为蒙神喜悦的人所以这表达了父母的一个心愿，他的心愿就是盼望自己的孩子以后长大以后能和他一样，可以一生来跟随主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父母最怕的是什么呢？父母最怕的就是孩子走错路跟错人那个中国有一句话叫男怕路错行女怕嫁错郎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如果你走错了呢，可能就追悔莫及不过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在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非常记载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当你去读这个短短的这四章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有趣它的开头和它的结尾。它的开头是很惨的一个开头一家人一个丈夫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因为逃荒逃难，他们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呢，这个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三个寡妇这个故事开头是很惨的，好像惨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再看到第四章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呢，他说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是路德的丈夫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路德记是结束在这个经文当中的。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救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故事从一个很惨的悲剧开始男人都死光了，但是他的结局非常的完美。一个君王在这个很惨的家庭当中诞生了，一个似乎看上去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今天不可能用很多的时间来完整的讲，但是欢迎大家去参加路德记的主日学路德记在圣经当中有它非常独特的地位圣经当中一共有两本书是用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一本就是路德记，另外一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以斯帖以斯帖。刚才这个主席带我们念过了经文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在十八章的最后一节说路德定义要跟随他们 所以我用定跟随这两个字来做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那路德记发生的故事啊，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过旧约，读过士师记的话呢，士师的时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期啊。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到，就是那时候以色列呢没有王，所以呢个人是怎么样任意而行啊。所以故事在一开头呢，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开始。讲到一个男主人叫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我的上帝啊，是君王这个意思。这家人原来是住在一个地方叫伯利恒啊，伯利恒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这个地方，因为耶稣的出生地啊就是在那里。伯利恒这个地方它的意思呢是粮仓的意思啊，粮食的粮，仓库的仓啊，粮仓。但是呢因为呢好像是个人任意而行，上帝把这个粮仓呢变成了一个饥荒，闹饥荒的地方。所以呢人一任意而行呢就会很惨啊。人一任意而行呢，粮仓就会变成了饥荒啊。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在家庭里好像也是一样，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一个本来很美满的家庭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战场。所以人任意而行，这故事当中说到饥荒就来了。饥荒来了没有东西吃，那就只能去逃难，对不对？那逃难呢，以利米勒带着一家的人呢从伯利恒这个地方移民了。移民去哪里呢？移民去了一个地方叫摩押地啊。这个摩押地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啊。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摩押地和摩押人啊。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呢，摩押人呢是祖先啊，他的祖先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而生的。所以摩押地是一个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不得神祝福的地方。那摩押地的人呢也是一个盛行拜假神的一个地方啊。以利米勒带着他的一家人，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两个儿子来到了这个地方不过这一次的移民呢很显然是不成功的是非常的失败很快他的丈夫就死了过了不久他的两个儿子又死了这个很惨生下了三个寡妇拿俄米这个婆婆，两个儿子的媳妇，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很惨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转机呢是发生在两个儿子死了以后，这个婆婆呢听到她的故乡伯利恒的饥荒结束了上帝呢又赐粮食给那个地方。于是拿俄米就做了一个决定，她说我要回到我的故乡伯利恒就像我们这里说一个叫回流我要回流了，那边情况好了，我要回流。所以回这个字在短短的这个我们读的这十几节经文当中总共出现了十多次这个回中文呢翻译成回，希伯来文呢 shamu 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翻成是 return 但是这个字它的基本的字根和它的意思在和耶利米书经常使用的悔改的字呢是同一个字悔改这个字它包含了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后悔第二个呢就是改正所以拿俄米这个悔这个字里面呢它同样有两个意思他的改正的行为呢就是他决定他要回到他的故乡伯利恒那个地方。所以这一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后悔没有改正的行动呢？很多时候我们是 虚心的接受，但是什么屡教不改啊。有时候你明知道这条路开错，开车的时候开错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马上会掉头，会才能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但是人很奇怪，有的时候明知道错了，他就不想啊，不想啊掉头啊，不想改正啊。中国有句话叫知错能改，善莫大意啊。所以拿俄米是决定呢，他是要回去的啊，他想回去。不过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现他的两个媳妇怎么办啊？那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十几节的经文来看三个人物：拿俄米、俄尔巴和路德。然后呢，在这当中有三次的对话啊，求神借着这三次的对话，可以让我们啊明白啊。经文向我们所说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的对话啊。经文的第八节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的家中得平安。这是拿俄米在跟媳妇讲话当中的第一句话啊。其实是很奇怪的，拿俄米是要回去，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他没有什么所依靠的，唯一可以帮他的，我想就是他的两个媳妇。但是呢，他好像又劝两个媳妇不要跟着他。那因为拿俄米他知道，两个摩押的女子如果跟着他回到他的犹大这个地方呢，是不受待见的。我们讲啊，因为那边的人对摩押人是看不起的，而且呢，她的丈夫也没有了，她的媳妇的丈夫也没有了，所以情况是很糟糕的。但是拿俄米是比较特别，她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她一直在为她的两个儿媳妇在考虑啊。拿俄米这个名字啊，在路德记的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拿俄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甜的意思啊，甜的意思。所以你看他讲话是很甜的啊，他的讲话是很，他用恩待、用平安啊这些的字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到拿俄米的处境的话，他的嘴里面很难讲出这些话，因为他的遭遇真的是太糟糕了，老公死了，儿子死了。不过就算他的情况这么惨，他还是在替别人着想啊。他知道这两个媳妇跟他回去的地方是没有希望的啊。如果这个婆婆拿俄米是自私的话呢，她应该是让两个媳妇跟她一起回去，还可以来照顾她啊。她的下半辈子应该是要依靠这两个媳妇的照顾才是对的。但是拿俄米是一个很甜的人啊，所以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两个媳妇的命运啊。我们都喜欢跟甜的人相处啊，我们不太喜欢跟很苦的人相处。很多的人其实啊，他们的生活不是很苦，我看啊，不一定很苦，但是他们表现的就很苦。他们觉得这个不好啊，那个不满意啊。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嘴里面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言语、抱怨的话，好像是我们是世界上最最苦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们苦不苦啊？但是在圣经啊《以弗所书》的教导里面，他说啊，污秽的言语啊，一句都不要出口啊，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甜的人啊，也愿意去帮助那些苦的人成为甜的人。拿俄米的意思啊，这名字的意思是甜。那这个甜啊的到底它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填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呢，是指看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其实是 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看别人能力都比自己强，是说看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不是说我们自卑，我看别人什么都比自己做得好，而是他想经文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要看重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为什么要看重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呢？因为当我们看重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甜的。我们的心甜了以后，我们的口里面出来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和不满。当我们看重自己的好处重于别人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口里出来的话多半都是抱怨和不满。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甜的？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但是有没有让别人感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甜的基督徒呢？不但我们的心里是要甜的，我们的嘴也是要甜的。不是说我们是油嘴滑舌那个花言巧语言不由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来感谢，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看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嘴里面才有能力发出赞美才有能力去感谢别人，而且这个感谢这个赞美是由心而发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心里是苦的，因为我们过多的看重我们自己的好处而忽略别人的好处，甚至有的时候去窃取别人的好处来满足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发出来的一定是苦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经常就鼓励我家的姐妹杰妮说，我说你要再甜一点更甜一点，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我们要甜吗？我想每个人都想甜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句话叫口出恩言口出恩言，这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的，我们的口中要能够发出赞美发出感谢，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是用赞美和感谢来开始。当拿俄米来替他的媳妇着想的时候他是劝他们不要跟他去那个地方受苦，而媳妇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在经文这里面说儿媳妇回答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很奇怪，两个儿媳妇一定要跟着她的婆婆一起要回去，哪怕去受苦其实他们的丈夫已经都没有了，婆媳关系本身就不容易相处，更何况他们的丈夫已经没有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人际关系当中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关系，至少是之一我不是说最难处，但是至少是之一，可见来说婆媳关系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长期住在一起的话最近我父母来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婆媳的婆媳的关系不过感谢神，目前来讲他们相处的都很好都很甜因为他们其实我在想他们为什么尽量的能够相处好，可能应该也是看重别人的好处重于自己的好处，因为我想如果他们的关系处理不好，我这个儿子在当中就很为难，对不对？一边是母亲妈妈，一边是媳妇，如果他们处理不好，最难做的我想应该是我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很甜继续努力继续要更加的甜拿俄米跟他的儿媳妇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的儿媳明知过去以后要吃很多的苦但是他们还是要 跟他的婆婆，为什么？就是因为拿俄米是一个甜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周围的人相处，跟周围的人传福音，跟周围的人介绍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到我们同样是一个甜的人？当我们是甜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好的人际的关系啊。看重别人的好处，重于我们自己的好处啊。我们信主的人，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上是甜的。好，再来看第二段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11到14节。预备，拿俄米说：“
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不跟我去呢？我还能听自做女儿的丈夫吗？我女儿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也找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
那这里经文呢，三次出现的字呢，就是我女儿们呐、啊，我女儿们呐、啊，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拿俄米还是极力的在劝啊，他的儿媳妇不要跟随他啊，甚至在最后的一次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叫他们不要这样跟他回去啊。啊，这里要交代一个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的一个习俗，就是叫利未拉特的婚姻习俗是怎么样。在旧约，如果我们读过，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的风俗习惯当中呢，当一个女子她死了以后啊，当女子的丈夫死了以后，如果她没有儿子的话呢，那丈夫的兄弟呢就有义务啊把她娶回来，啊娶回来以后呢。有义务就为他死去的长兄呢留后代啊，留后啊。所以如果是生的儿子呢，第一个就要归给死去的那个长兄。所以拿俄米在这段的话当中啊，他想表达的就是说，你们跟我呢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第一他很老了啊，第二他没有丈夫，第三就算他有丈夫他也生不了孩子，第四他就算生了孩子，你们也等不了那么久啊，再成为你们的丈夫，再给你们留后。所以拿俄米一直在替他们着想，说你们跟着我其实是完全没有前途啊，完全没有希望的，你们跟着我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看上去从人的眼光来看前面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跟随，的确要需要很大的信心，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因为前面的路好像看上去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也不太会乐观啊。在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他也讲到我们做门徒的要付上我们的代价。当他呼召那个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啊，彼得和安德烈对主的呼召的响应啊，我们去看新约圣经是用了三个字，说他们立刻舍了网啊。这个网是他们一生谋生的工具，就像我们读大学，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养家糊口的一个工具。但是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们立刻舍了网。不要轻看这段经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舍掉我们认为最有用的东西啊。他在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反应是舍了他们的船啊，因为他们也是渔夫，他们有渔船，舍了他们的船，而且告别了他们的父亲啊，甚至告别了他们的亲人。跟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啊。在新约圣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讲到一个青年的财主，他问耶稣说，我怎样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说，两个条件，第一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啊。那财主说，哦，我这点做得不错。然后耶稣说，你还要付出代价，把你有的东西分给穷人 那个财主后来就忧忧郁郁地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圣经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很可惜啊，路德的嫂子第二个人物厄尔巴他走了。他是嫂子，我想应该这个福气他可能比路德应该更容易得到，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因为他是长嫂，但是他放弃了他原来应该是属于他的这个福气。不同的是，信心的这个小女子啊，路德却还是坚定地跟随着拿俄米。两种不同的选择啊，成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厄尔巴在圣经当中就消失了，但是路德却永远地记载在圣经当中。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主耶稣啊，我们信主以后的确主给我们有平安，也给我们有喜乐，但是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依然会遭遇苦痛，有的时候失望，那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困难，好像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那个时候我们还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来跟随主吗？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挑战。第三段的对话在一章的15到18节我们再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一起来。
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爱的是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圣经在这里讲到路德定义要跟随拿俄米。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一位小女子的信心。我不知道路德的信心从哪里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从人的感情和逻辑上来讲，路德有这样的信心是很奇怪的，因为路德的经历是很不幸，甚至于是很失败的，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她的婆婆信的这个神好像也没有善待这一家人。路德的信心从哪里可以来这样的信心呢？如果我们看这个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一共有5个单位是非常工整的这个对称的结构第一个单元讲到路德希望婆婆不要劝他离去经文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对应第五个单位说路德发誓确立他的承诺然后在第二个单元里面讲到路德肯定在有生之年比忠心于他的婆婆经文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那对应的呢就是第四个单位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写作的一个手法它要突出的是在中间这个部分，路德的确信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从这段经文的写作手法我们来看的话，经文的重点就非常的明确重点就是在第三个单位就在 C 这个单位，就是路德对上帝的任性。经文所想表达的重点就是说，路德最终的信心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对神他的对象是对神。如果我们看后面第二章的经文呢，就再一次很明显的提到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的信心不仅仅是对拿阿米对他的爱的跟随，更重要的是路德的信心来自于信靠他的神。路德的信心来自耶和华上帝，信心是上帝给人的恩赐。以路德的背景和他的经历，要信靠耶和华是非常不容易的。老公死了，婆婆也劝他走，他的嫂嫂也走了，从任何的理由和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去理解凭什么路德有这么大的信心。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信主也是一样，经文说我们的信什么是本乎恩，但因着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路德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路德才有那么大的信心。有时候神允许我们遭遇一些苦难，像路德一样经历一些困难，不是说神不给我们，而是说神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体会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体会到上帝可以赐给我们信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提升的。很多的苦难和生活上所经历的磨难是可以用来建立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我想如果没有这样的苦难，路德的跟从就不是凭着对上帝信心的那个跟从。同样在中国的孟子也讲过这样 一段话，他说故将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天要把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这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通常会使他遇到一些特别的难处，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通过这些的磨难使他的内心可以更加的强大，使他的性格可以更加的坚定。但这些苦难这些困难不是说是上天没有意义的，特意的没有任何目的的是加给他，而是加给他的目的是来增加他原来不具备的才能，他原来不具备的才能。所以我们想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自己走过不过去的时候，但我们有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以前走过的那些走不过去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苦难，我们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来信靠我们的主呢？在困境当中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来磨练，甚至来形成我们一些神所喜悦的可喜悦宝贵的一种品格。苦难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可能是一种化了妆的神的祝福。神在路德所处的困境当中赐给他了额外的恩典，让他有信心可以来跟随他。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希伯来书11:24-26，他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基督受的凌辱比他可以在埃及地所享受的任何的地位和财富更为宝贵，因为他想要所得到的就是上帝赐予的最 中的赏赐。摩西在法老家成长，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能得到给他的地位和财富，但是因着上帝的计划呼召摩西来拯救他的同胞，凭着信心，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摩西是凭着信心，摩西选择了与上帝同行。摩西能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看不到他这条路是平坦还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就是神的话。上帝的应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我们在得到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是退缩呢还是往前走？路德在所面对的情况也是同样的艰难，但神给了他很大的信心。面对拿俄米的劝告，他回答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只有凭着信心的跟从。在圣经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啊，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在路德完全不可能有信心的这个环境里面，让路德这一位小女子可以不看环境而看到背后的神。信心是超越环境来看神，信心是全然的委身和顺服，信心是甘心放弃一切来跟随神，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因着路德信心的跟随，路德的儿子成了以色列君王大卫的祖先，路德的名字被记载在基督耶稣的家谱当中，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没有信心呢？或许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处境不一定让我们十分的满意，神也没有，似乎也没有让我们发财，也没有让我们，甚至没有让我们身体非常的健康，工作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能够坚定不移的跟随神呢？就像今天的婴孩奉献礼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跟随神的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于我们可以更好来跟随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因为你在经文当中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你赐给我们的。感谢你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是怎样的好，乃是照着你的怜悯。主啊，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这一生可以坚定的跟随你，让我们在日常的所行所做当中，每一个的决定，所行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一生相信你，一生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